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俗话说，一样米养百种人，人的思想性格差异可能是很大的，法轮功学员之间啊也是如此。所以呢，每个人接触到法轮功乃至于真正修炼，这在法轮功学员呢是称为得法的，这个过程也是很不一样的。今天首先带给您的呢是大法缘这个节目，节目的人物之一是明伟。明伟他原先是一个不想让任何人主宰思想的人，今天的节目呢将为您讲述明伟与他的朋友们是如何得法修炼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来收听明伟与朋友们的大法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梅，欢迎收听大法缘节目。听过大法红传节目的朋友一定还记得，李洪志老师自1992年将法轮大法公开传出后，在中原大地迅速传开了，之后呢又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啊深受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因为大家都受益了吗？所以都想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通过人传人心传心，法轮功在亲朋好友之间，在左邻右舍之间传开了。我呀是个爱听故事的人，每次出去开法会都会遇到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修，而每次呢我都能听到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最近啊总想把这些真实的故事与我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于是就有了此时此刻你我通过电波在大法缘节目中相遇的机缘。这第一个故事呢还得从我第一次参加法会讲起。那是1999年的新年，芝加哥下了一场大雪，也就是那一天我去了芝加哥参加法轮大法修炼交流会。那还是我第一次参加法会，心情当然是非常的激动。自修炼以来一直就想和同修们在一起，听听他们的修炼体会和得法的故事。我们住在一个小旅店里，隔壁也住着同修。在正式开法会的前一天，大家不约而同地凑到一起，开启了小法会。我们是4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大家原来谁都不认识谁的，因为同修一布法，一见面就特别的亲切，像家人一样。那3家人是明伟和先生还有他们的女儿，他们的邻居老杨夫妇和儿子，老杨的外甥女儿和先生。大家兴奋地讲着自己得法时的故事，讲着修炼大法后那些神奇的经历，讲着怎么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的过程。外面是大雪纷飞，里面却温暖如春，得到法的生命所拥有的幸福真的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他们3家人都来自明尼苏达州。说到开始修炼大法，还是明伟讲得清楚，他慢悠悠地讲起他们这一行人得法的故事。下面就是我记录下的明伟的叙述。 我和我先生都是8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的，都读了研究生。我不喜欢气功，他呢却是个气功迷。他很早就相信练气功可以使人长生不老啊，变年轻啊什么的，所以到处去找气功大师学呀练的，反正就想搞清楚气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因为这，他还特意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机会，来到了天津，说是天津气功圈子里比北京活跃。他就这样练来练去的，从上大学开始一直练到读研究生，工作啦还是练，可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人也变得越来越瘦。我就说他，哎，你天天这么练来练去的有什么意思啊？病也没好，人还越来越瘦了，以后不许再练了啊。他就这样停了一阵子。到了96年的一天，他出差在火车上偶尔读到一本《文艺之窗》，上面有介绍法轮功的文章。回来他就兴奋地对我说，哎，我可要拜师傅了。我一听就笑了，因为他原来认识很多的气功大师，也认过不少师傅，就开玩笑地跟他说，哟，你又拜师傅啦。他认真地说，我跟你讲，以我在气功界这些年的经历判断，我认为这法轮功是最高的功法，这位李洪志老师是气功界最厉害的高功师傅。其实我还没有见过李洪志老师呢，但是我一定要拜他为师。我一听他这么说，就问他，你倒跟我说说，为什么说他是最厉害的呢？我先生就开始以自己多年来在气功界里了解到的情况给我分析开了。我知道啊，气功界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一般的人如果没有真本事，都不敢把话说大了说满了。为什么呢？一旦把话说大了，就会招来麻烦，其他的人就会群起而攻之。而这个李洪志大师呢，讲得很高，却没有人敢动他，这就足以说明他是当今气功界里最最厉害的师傅了。我听着他说的也有道理，那你愿练就练吧，反正拜了很多师傅了，再多拜一个也没关系。他就到处打听去找李洪志大师，后来遇到一位知情人，他说，哎呀，真不巧，李大师刚在天津办了法轮功传法班，你没有赶上，那你到某某书店去买法轮功的书吧。我先生马上就去了那个书店，把所有的法轮功的书都买回家来了。正好呢，那年我联系好了出国，我是年初来美国，他也准备出国探亲。到了年底，他带着所有可以找到的法轮功的资料来到了美国。刚出国，这么多事情需要搞定，我是不允许他练气功的。来到美国的第一年，生活还是很顺利，他驾照也考过了，工作也找到了，正在一切看起来都春风得意的时候，他突然患了个肾结石，痛得要死要活的，紧急去了医院。回来之后，他又想起要练法轮功，他对我说，我练了，至少对我身体是有好处的，你就让我练吧。我就答应让他试试看，他就按着书上的动作自己练。哎，你别说，身体啊真的越来越好了。我一看他身体好了，那就不用再练了吧。这时我就下了一道命令，那你既然身体好了，那就没必要再练了，停了。我说过我是不喜欢气功的，可是后来你也知道，我也得法了，而且也很坚定。这呀还得从我们的朋友老杨说起。刚到美国的时候，老杨家时不时的周末带我们去教堂。当时啊，我们对信教也没有什么概念，也没有打定主意要不要真的信耶稣，但是又不好意思的推脱老杨家的好意。又一想，这也是一个社交场所，我们初来乍到的，认识一些邻居啊，了解一些信息啊，也没什么不好。不知为什么，去了以后，里面的牧师就想劝我和先生受洗。有一天，拿着一本小册子，好像是小人书一样的东西，很小，每一页呢，有一个画，还有一个问题，都是教人做好人的道理，问我赞同不赞同。前面的我都能赞同，到了最后一页呢，是一把椅子。 牧师就问我，你愿不愿意让这把椅子进入你的心里，主耶稣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常住在你的心里？我马上回答，不行。为什么？不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让别人来主宰我。我有些反感地说。我先生呢，在我之后也受到同样的测试，他和我一样，前面的都赞同，到了最后一页，他也回答 No。 为什么？下面的回答他就和我不一样了，他很平静地对牧师说，因为我的心里已经有师傅了。哦，你能告诉我他是谁吗？我不想告诉你，我先生平静地回答。在一边观看的邻居老杨过了一会儿问我先生说，哎，你的师傅不会是法轮功的那位李洪志大师吧？你说这老杨怎么能猜得这么准呢？原来呀，这老杨的母亲和姐姐都是修炼法轮功的，曾经跟他讲法轮功怎么好，可是啊，他觉得修炼太难了，练功不说，还必须按着真善忍三个字严格要求自己，这谁能做得到啊？但他知道一点，真正的法轮功学员对李洪志大师是很尊敬的，一看我老公那认真的态度，十有八成就是练法轮功的。聪明的老杨啊，就用他自己的理论来劝我老公了。你看啊，这基督教多好，就说一个信字就行了，练法轮功多难呐。我老公呢，就跟老杨讲修炼法轮功的好处，哥儿俩就开始对信仰的问题探讨起来了。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正要休息呢，这个时候老杨两口子来敲门了，说要借法轮功的书看看。我先生就把所有的书都借给了他们。第二天老杨就到我们家来跟我先生说了，他和太太昨天晚上把书都看了，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原来没重视起来呢，于是两口子决定一起来练法轮功。现在他们三个人都要练法轮功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成了一个障碍了。虽然我现在允许他练了，但是我有个条件，那身体已经好了，就不能再练了。这个时候老杨就来找我谈判来了。哎，你看这事儿啊，我们大家呢都想练功，你要不练呢，你老公就练不了，他要练不了呢，我们也练不了。因此呢，你是最关键的，你要是练了，大家都一起练，一起交流，你看这多好。他这一说我有点动心了，我要不练呢，影响到人家这么多人，我不能做这样的人呢。那好吧，我也练，但是呢，有一个先决条件，我只跟着练练动作，不读书，我不想让任何东西来主宰我。他们都同意了，于是大家经常一起到外面公园里去练功。老杨在中医学院做中医师，认识很多人，一办法轮功学习班，他一下召集来很多人。我先生就教大家练功，当时来学的人可真多，中国人、美国人，一个班一个班的，每个班上少说也得十几二十几个人的。要说我真正懂得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修炼，也是因为在那之后不久的一天，发生了一件看似偶然的事。那天啊，我们家彻底清理卫生，我正在吸地，这时我先生播放师傅的讲法录像，我偶尔听到那里面讲什么师与德的关系啊，还有讲宇宙的结构啊，哎，这些不都是我想知道的吗？我不由得停下手上的活儿，坐下来一直听到那一讲结束。这时我说话了，不行，我得研究研究法轮功，我得看看书了。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了读法轮功的书，越读越爱读，里面讲的道理呀，都是我在人生当中一直想要找到的答案。这时我意识到我要真正的修炼了，可是还不能完全明确，我一直是不让任何人来主宰我的思想的。我很严肃地在心里问自己，你到底想不想修炼呢？如果现在放弃怎么样？放弃？这时我的心马上回答，不行，这么好的大法我舍不得。那既然舍不得，那就开始修炼吧， 既然真的修炼了，那师父讲的法我就要全都信，不能再有任何的怀疑。如果有怀疑，不如不去修炼。就这样，从那一刻起，我成了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了，开始用大法来约束自己了。原来以为没有什么不好的事，现在看来不符合法的要求了，我就不再去做了。后来，老杨的外甥女儿小叶和先生也开始修炼了，发生在我们之中的奇迹很多，其中大家都亲眼见到的就是小叶的先生，原来是个烟瘾很大的人。有一天，大家在一起学法，刚读完第七讲，他就去点烟，可是这个时候就感觉不是味儿了，刚想抽就恶心。从那以后，他就把多年的烟瘾给戒了。不久啊，小叶的婆婆从中国大陆来探亲，老太太一开始修炼，20多年的心脏病竟然好了，戴了多年的眼镜也摘掉了。这些奇迹啊，就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们的面前，你说怎么能不相信呢？亲爱的听众朋友，第一次听明伟讲这段经历已经是整整11年前的情景了。最近我又找到了他，让他再次为我讲述他们得法的故事。他依然是那样慢悠悠地讲着，即使那些细节他都记得那么清楚。我相信这些珍贵的记忆早已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回想在过去的11年里，我们这几家人每次法会见了面还是那么亲切，简单的问候中包含了同修之间那份圣洁的情谊，彼此心里都明白，只要能在法会中还能见到面，就说明大家都依然坚守着那份对真善人的信念。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缘分缘结前行。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来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中国人特别讲缘分，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啊，或者是一个人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都是缘分促成的。刚刚我们听到呢，关于明伟走入修炼的故事，感觉上他是出于善心，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坚持导致朋友无法修炼，反而使他呢与大法结了缘。而他在修炼法轮功之后，也见证了大法的超常，还有诸多的奇迹。有许多人接触的机缘呢并非是如此哈，有些人是在亲身体验或者亲眼目睹了 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之后，才开启了他得法修炼的机缘的。接下来我们将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易师恩》节目。在《易师恩》这个节目中呢，法轮功学员们回忆了从1992年到1994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传法教功的过程中，学员们在师父身边的亲眼所见。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大法开传祛病神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10月11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2年后的今天，即使中共对法轮功进行诬陷的造谣宣传重复了上千遍，仍旧抑制不住人们心中的善念。很多人尽管还不能透彻分析中共三人成虎的谎言，但看到法轮功遭迫害十余年不倒，反而越传越广，都在心底里佩服。一提到法轮功李洪志师父，很多人就说你们师父真不一般。李洪志师父传法时期的神迹故事，一直激励着修炼人和明白真相的世人。德育大法红传于世，见证这伟大的历史时期是莫大的机缘。第一部分，原来这是师父。1992年，师父在长春市刚开始传法时，办班前先要办一次代工报告。一位长春的法轮功学员回忆道，那时我母亲46岁，身患腰椎盘突出，正在医院，我在病床上治疗。她的腿部不分昼夜，经常痉挛疼痛，只能俯卧，用双肘支撑身体。肘部已磨出了老茧子，靠吃止痛药维持。据医生说，只有手术这一条路，但术后有可能瘫痪。1992年8月9号星期日，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借了一副担架，一大清早就把母亲抬到三轮车上，去了师父的代工报告会的会场。同去的还有两个母亲同病房的病友。为了躲开早晨的车辆高峰，我们6点多就到了长空俱乐部，等门一开开就把母亲抬到大厅里。快上课了，大家都找好了位置等待听课。同去的人都进去寻找，看有没有适合母亲的位置。母亲只好无奈地独自躺在地上等着。这时，只见一位身穿白运动服的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来到母亲旁边问，你得什么病了？母亲说，腰椎盘突出。年轻人让我们把母亲抬到讲台上去。没想到这位年轻人就是师父。师父祥和地对母亲说，你能配合我吗？母亲不加思索地说，能。师父用手在他的后背拍了几下，最后说，翻身坐起来。母亲就真的坐起来了。接着师父让我母亲站起来，哈哈腰，并绕着舞台跑两圈。母亲真的就能跑了，而且兴奋地跑了好几圈，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啊。母亲平时不善言辞，可当时说得非常流畅清脆。她说，谢谢李老师，我拿50元钱弘扬法轮功事业。台下掌声雷动。第二部分， 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璀璨明星。1992年的12月，在北京国贸大厦举办了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的为期10天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博览会的大厅很大，摆着一排排一米左右的摊位，基本上是以气功为主。在法轮功的摊位前，李洪志师傅带着几个弟子给前来咨询的人调理身体，其他人有分发法轮功简介的，有咨询登记的。摊位前的电视机播放着师傅的教功录影，摊位的三面墙上挂着师傅的练功照片、师傅给人调理身体的照片，还有法轮旗等。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的搀扶下来到了师傅跟前。这位中年妇女肚中有瘤子，腹部比十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大，医院无法治疗，因此他们到博览会来找师傅。师傅当即给他调理，也就是十几二十来分钟的样子，眼看着师傅的手做着伸进去抓出来的动作，他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恢复了正常，穿的裤子的裤腰这时可以装进去两个他。当时周围围观的人就像木头人一样没有反应，静静的。等人们反应过来后，爆发出雷鸣般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引得很多摊位前的人都纷纷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病人夫妻激动地当即给师傅跪下叩谢，师傅俯身伸出双手把他们搀扶了起来。夫妻俩当时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大会组委会。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在广播中宣读了这封感谢信，并说，在博览会上收到的第一封表扬信就是赞扬法轮功的，收到表扬信最多的也是法轮功。博览会总顾问江学贵教授也说，我亲眼看到李洪志老师为这次博览会创造了很多奇迹，法轮功不愧为这个博览会中的明星公派，我作为博览会的总顾问，负责任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第三部分，挥手间痴儿换心颜。1994年12月31号，几个法轮功学员得知李洪志师傅将乘飞机离开大连，便手捧着鲜花去机场送行。有位大法学员认识机场工作人员，就带着七八岁有些弱智的儿子先进到候机厅里等待师傅。孩子的母亲给男孩的额头上点了一个红点儿，以示喜庆。师傅看到后，在孩子的头上轻轻摸了一下，孩子就不傻笑了，眼神也正常了，从此就成了一个正常的儿童。额头上的红点儿当时非常神奇地变成了白点儿。许多学员现场亲睹了师傅治愈小孩子的场景。第四部分，在中国大陆的传功讲法班。法轮功以真善人为之道，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着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尽管虚病不是修炼的目的，但师父会为真正想修炼的人清理身体，调整到适合于大法修炼的状态，自然无病一身轻了。 1992年5月13号在中国长春，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法轮功介绍给社会。同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领导在认真考察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法轮功的功理、功法和功效，并将其接纳为直属功派，并为其普及传授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支持。从1992年5月13号至1994年12月21号，李洪志先生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先后在中国各地共办颁奖法传功56次，每期约10天，数万人次亲自参加传授班，所到之处均受到学功者的热烈欢迎。第五部分，弟子求法的心。到1994年12月21号，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期师父面授班，广州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广州体育馆举办，参加人数约6000人，主办单位为广州市人体科研会。当时听到消息，从各地赶来的想学法轮功的民众很多，门票供不应求。一位当时参加了广州班的学员回忆道，参加班的人很多，一个会场装不下，很多人没有入场券。有想利用法轮功发不义之财的人，他们50元低价买来入场券，200至250元甚至500元卖给千里迢迢来想学法轮功的人。法轮功研究会在场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老学员善意地劝止他们，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人宇宙特性修心做好人的正法，义务教功，学者自愿，主办单位收50元学费，也就是场地费，不义之财不能得。这位学员之前听说办班的消息，当时他生活很穷，他买来30个馒头，打算一天吃不超过3个馒头，和公用自来水，借来够住宿的钱到了广州。但作为老学员，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师父讲法，他把自己的入场券让给了别人，自己准备在门外听师父讲法。另一位老学员回忆说，主办方5-6千张票都卖光了，还有几百人没票要听课。广州老学员及其他地区老学员让出了200多张票，解决了部分新学员进场。开班的第一天，70-80名没有票的学员就站在场外听师父讲完课，来到场外看望学员。后来师父亲自出面与主办方体育馆领导协商，这样第二天就在体育馆会议厅设了分会场，通过电视同步收看师父讲法。场馆工作人员不可思议说，我们接待了多少活动啊，还真没见过这么虔诚的，几千人听课安静的，简直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感人感人呐！几千人10天的盛大活动，没有人争，丢失的物品通过失物招领就找回来了。尊老爱幼，互相谦让，没有地位之分，没有贫富贵贱之分，这里是一片净土。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农村人心里常常想着，我是练功人，是学法轮功的，师父告诉我们要按真善人宇宙大法修炼心性，讲道德，不怕吃苦，与人为善，不占别人便宜，不给别人添麻烦。因为没钱，他每天喝自来水充饥，睡免费车站马路。同修找到他，告诉他是师父让他们转告他，他的瘫痪在床的妻子没事了。回到家，他看到妻子正在干活呢，妻子激动地告诉他，他去学法轮功走后，自己也惦记着要学法轮功。没两天，他像做梦一样看见自家屋里屋外到处都是金光闪闪五彩缤纷的旋转的轮子，有时有的轮子在他身上转来转去，一天热得不行，揭开被子起身下床就行动自如了，医院都治不好的病就好了，那附近很多人因此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都找来学法轮功。 第六部分，人生难得，正法难求。从1992年法轮大法开传到1999年的短短七年间，因为大法修炼的显著功效，人们人传人，心传心，修者与日俱增。据当时的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功的民众超过7000万。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出于极端的妒忌心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已12年。然而，法轮大法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受人们赞誉。人生难得，中途难生，正法难求。也可能有人心存疑虑，我这辈子真能遇上这好事，遇到渡人的大法吗？2000多年前耶稣在西方传道，历史上再有很多奇迹。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传道时，一些乡人说，这是耶稣啊，他是木匠的儿子。在人世传正法就是难，人在迷中等待着历史的今天。法轮大法对人们提高道德水准、祛病健身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即使您暂时没有走入大法修炼，只要您了解这事实，能抵制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就足够了。人心生一念，必有吉神随之，成哉斯言。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我们刚刚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忆师恩节目。从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回忆当中，我们知道了法轮功的神奇。无怪乎呢，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之后，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当中便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俗话说，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些修炼人从法轮功中受益了，法轮功带给他们健康的身心，所以呢，这些法轮功学员们对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是充满感恩与崇敬的。可是呢，法轮功学员对师父的敬仰不是所谓的个人崇拜啊，而是在修炼的提升中体悟到了生命的光明与希望，因此呢，从内心所发出的敬仰之意是发自学员们内心的真实感受。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净月节目《希望的光芒》。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 欢迎您的收听。一路征程，心中是归帆。法轮大法已走过了20多年风雨春秋，每一个大法弟子都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那就是信念中的不屈不折。一路走来，大法弟子无怨无悔，没有对世间名利的追求，也没有对世间权势的渴望，坚持着的只有一颗维护大法的心，愿将真善忍的恩泽散播人间，传递着美好与希望。节目的开始，请聆听这首动听的旋律《希望的光芒》。 真善忍的法理是生命中的导航，正在唤醒人们的佛性，洗涤尘封已久的心灵。请听歌曲《迷中醒》。
人生路多少抉择，迷中难知因果，生生世世的罪过，苦中如何解脱，功名利禄
佛的圣洁与慈悲，引领着世人升华，回归生命的本源。这股清流不仅渲染着神州大地，更弘传到全世界。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这首曲目《正道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首先我们来听一则由明慧之窗制作的新闻简讯。
欢迎收听明慧之窗明慧新闻简讯，以下是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海外消息，神韵欧美四国巡演恢复传统，唤醒人心。德媒报道，法轮功学员因信仰被中共活摘器官。国际人权律师表示，中共煽动仇恨等同于煽动群体灭绝。瑞典民众检点明真相，对法轮功学员表敬意。下面请听海外消息。神韵欧美四国巡演恢复传统，唤醒人心。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8号至13号，美国神韵艺术团在欧洲与美国各地共演出26场。这台通过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团以及逼真的动态天幕，展现中华神传文化的演出，令各界精英赞叹，感谢神韵把共产主义侵害前的中国展现给西方社会。纽约市犹太教私立叶什瓦大学前校长理查德·乔尔先生说，这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交响乐团卓越非凡，独唱以及制作都很棒，最美妙的是神韵所表达的价值观，那些自律的观念，对创世主的信念，以及试图回归的想望等等，这些价值观显然是关于人类尊严，关于不被拖入社会最糟糕的部分，这些都在演出中以奇妙的方式呈现。纽约的8位联邦众议员、11位纽约州参议员和25位州众议员纷纷向演出主办方颁发褒奖令和祝贺信，表达对神韵艺术团用传统乐舞弘扬5000年文化的感谢。德国媒体报道，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被中共活摘器官。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16日，德国明星周刊也译作亮点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们遭受迫害、酷刑和杀戮，因为他们打坐》的网络报道，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并且活摘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明星周刊是德国目前最大的时事社会生活杂志，在德国每周拥有750万读者，是德国发行量最大的三份周刊之一。文章开头介绍说，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基于真善忍价值观的修炼，功法对身心健康有益。这听起来很和平和简单的事情，却受到中共严厉的打压。法轮功修炼者被中共逮捕、拷打和杀害已有20年，据估计其中有成千上万的人成为器官活摘的受害者。正如美国政府在其年度人权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大规模有系统的活摘人体器官。文中提到，法轮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获得了极高声誉，在1999年的中国却被禁止了。为镇压法轮功，中共创建了一个名为610办公室的机构，以灭除法轮功。报道中还引用了人权观察的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变得越来越暴力。文章结尾点出，中共为掩盖罪行在继续作假欺骗国际社会。美国政府在其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正在伪造有关器官捐赠和移植的信息。国际人权律师指出，中共煽动仇恨等同于煽动群体灭绝。据明慧网报道， 涉嫌暴力袭击多个法拉盛法轮功真相点的歹徒郑步秋，已被控四级刑事损坏罪、仇恨犯罪。知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接受采访时说，煽动仇恨是基于仇恨动机导致的犯罪，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不同国家，煽动仇恨则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共应该为这种煽动行为负责。麦塔斯解释说，群体灭绝公约禁止煽动群体灭绝，煽动群体灭绝是煽动仇恨的一种极端形式，中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中共煽动仇恨法轮功，极端的等同于煽动群体灭绝。瑞典民众仅点名真相，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敬意。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以来，每个星期的周五和周六下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会大厦旁钱币广场，法轮功学员的摊位总是吸引着不少的民众前来了解真相或者学练功。许多人都主动签名支持法轮功，并感谢学员们再次举办和平理性的反迫害活动，使他们有机会了解法轮功以及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感谢您收听这期的明慧简讯，我们下期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把握金钱这味药材。1000多年前，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宰相张悦在70岁时，仅用200余字在《钱本草》的文章中把钱的道理说透了。张悦将金钱比作药材，其味甘、大热、有毒，它是盘中餐、身上衣、遮风挡雨的房子、随心所欲的日子，所以味甘，人人都喜欢它、追求它。但是它的性子大热，容易让人痴迷，为它疯狂，一心只钻钱眼，就会中毒，严重者还会被它带进坟墓。如何使用好金钱这味药？张悦先生给了我们7件法宝，下面分别用7个故事说明。一，道，一击一散。2000多年前，有个奇人叫范蠡，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辅佐越王勾践复国，攻城之后不要任何赏赐，空手离开去了齐国。在齐国，范蠡曾经白手起家做生意，因为生意做得太好，被齐王招为相。但是他散尽家财归还相印，又两手空空地走了，举家搬到了陶地。在这个地方，范蠡再次从头开始经营。19年的时间里，他3次积攒了1000斤的财富，又3次把钱财都散了出去。李白诗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讲的就是范蠡的故事。后人尊称范蠡为商圣，但是在他眼里，高官厚禄、家财万贯都是随手可抛的身外物，有舍才有得。19世纪的韩国第一巨贾林尚沃生前并未留下任何遗产，财产全数捐给了国家。钱本身是用于流通，服务于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像水一样流动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二，德，不把钱当宝贝。古时候有一位叫李傕的，买卖粮食让买主自己来量，也是奇闻，最后因为自己的德性而入了仙位。 李觉是广陵江阳人，世代住在城里，以贩卖粮食为职业。李觉的性情端庄谨慎，和一般人不一样。15岁的时候，他父亲到别的地方去了，把贩卖粮食的生意交给李觉打理。有人来买粮，李觉就把升和斗交给人家，让人家自己量，不按当时粮食的贵贱计价，一斗粮只赚2文钱的利，用来赡养父母。多年之后，他家却变得衣食很丰足。他的父亲非常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如实告诉父亲。父亲说，我做粮食生意的时候，同行中都是用升斗出入，出的时候用小斗，入的时候用大斗，用来赚取大利。虽然官吏年年春秋两季都要检查校正升斗的准确，但是始终不能制止弊病。我只是用同一个升和斗出入，时间已很久了，自以为没有什么偏差。你现在改为出入自己量，我不如你，但是自己量还能衣食丰足，难道是神明帮助你吗？李觉活到80多岁，也没改变他的职业。李觉活到100多岁，身体非常清健。他忽然告诉子孙们说，我活在世上多年，修养我自己的真气，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一天晚上他就死了。3天之后，他的棺材有裂开的声音，一看他的衣带没解，像蝉蜕一样，身体已经飞升成仙去了。三，义，取舍合宜。明朝中叶有个周秀才，平日里为人方正耿直，家境贫穷，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屋里。一天，他的妻子在灶台的方砖下发现了2个银元宝，非常高兴。周秀才却说，这是不义之财，怎么能据为己有呢？其后他取笔在银子的面上写道，如果是属于我的财，当明明白白地给我。写完后，周秀才袖中揣着元宝走出家门，登上渡船。在船行到河中央后，将元宝扔入水中，之后回家。船夫亲见周秀才扔元宝，起了贪念，找到一个渔夫前去打捞。渔夫捞到后，偷偷地把元宝藏在别处，谎说没有捞到元宝。船夫不信，与渔夫大闹到官衙，太守施行，两人吐露实情。渔夫在衙役的押解下拿来了元宝，太守见元宝上有字，就将之收到府库。当年秋天乡试，周秀才考中了举人。按照旧例，太守要设宴款待新举人，而且在每位举人面前都会摆上银子。令人惊讶的是，摆在周举人面前的2个银元宝，就是他扔的那2个。上面的字犹在。后来周举人又考中了进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周秀才的一句明白来，看似迂阔，实则是君子必然的选择。他科甲一番顺利，也许就是上天赐予的福报。吕氏春秋记载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为奴，有人出钱把他们赎回来，可到国库取赎金。子贡一次赎了一个在他国为奴的鲁国人，子贡拒绝领取国家的赎金。子贡认为做了好事求取回报，容易助长人追求利益的心理，而产生不良的社会风气。四，礼， 不贪非分之财。江西抚州人谢廷恩是清朝著名的义商，被人们尊称西老爷。谢廷恩从小家境贫寒，16岁开始到四川、福建、广东经商。一次他在福建经商，一位首次在谢廷恩处购买苎麻的商人拿货付款后立即走了。谢廷恩清点货款，发现他多给了总货款一半的钱，身边的人劝他装进自己的腰包。谢廷恩知道他是某绸布店的老板，于是谢廷恩便在城中的绸布店一家一家的找，终于找到这位客人。谢廷恩将多出的货款返还给他，客人意外之余被谢廷恩正派的为人折服，二人成为朋友。这个故事也在福建当地广为流传。这位客人不仅成为谢廷恩忠实的客户，还介绍城内其他老板在谢廷恩处购买货物。后来谢廷恩的生意越做越大，不到20年已成为抚州当地巨富。五，仁，乐善好施，为别人打伞。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一天在商铺里和几个封号的大掌柜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位商人有急事求见。前来拜见的商人满脸焦急之色，原来这位商人近期的一次生意失败了，急需一大笔资金来周转。没有办法，他准备把自己的所有家业以非常低的价格抵押给胡雪岩。胡雪岩让商人第二天来听消息，胡雪岩通过打听商人所说是属实的，立即从各分号急调大量的现银。胡雪岩坚持按市场价来购买商人的产业，并告诉商人自己暂时替他保管这些资产，商人随时可以赎回这些房产，只需在原价上再多付一些利息就可以了。商人非常惊愕，胡雪岩为什么坚持市场价来购买那些宅子和店铺。胡雪岩店里的伙计都不理解，胡雪岩为什么不按照商人的低价收购那些资产，还主动多付给对方银子。这时胡雪岩慢慢讲了一段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我还是一个小伙计的时候，掌柜常常让我拿着账单四处催账。有一次我正在赶路，遇上大雨，同路的一个陌生人被雨淋湿，那天我恰好带了伞，帮那人打伞。后来下雨的时候，我就经常帮一些陌生人打伞，时间一长，那条路上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有时候我忘了带伞也不用担心，因为会有很多我帮过的人来为我打伞。胡雪岩接着说，你肯为别人打伞，别人才愿意为你打伞。那个商人的家业可能是几辈人积攒下来的，我要是以他开出的价格来买，当然很占便宜，但人家可能就一辈子翻不了身。这不是单纯的投资，而是救了一家人，既交了朋友，又对得起良心。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能帮人遮点雨就遮点吧。胡雪岩仁义之举打动了官绅百姓，生意越来越好。后来商人赎回了自己的产业，也成了胡雪岩最忠实的合作伙伴。六，信，一诺千金，绝不违约。《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里说，在西汉初年有一个人叫季布，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特别是非常讲信义。只要是他答应过的事，无论有多么困难，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办到。 所以在当时名声很好。有谚语说，得黄金千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后来季布跟随项羽战败，被刘邦通缉，不少人都出来保护他，使他安全地渡过了难关。最后季布凭着诚信还受到汉王朝的重用。一次范蠡经商资金周转困难，向一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富户带着借据出门讨债，包裹不慎掉到江中，借据和路费都没了，于是投奔范蠡。即使没有借据，范蠡不仅连本带息归还欠款，又额外送他路费。范蠡的仁信之名广传天下，在日后的经商中，各富户愿意主动送钱上门，帮范蠡度过财政危机。人无信则不立，古人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七，智，不让钱伤害道义。西汉古籍《淮南子·人间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秦穆公派遣孟蒙领兵去偷袭郑国，孟蒙在周朝东部边境巧遇郑国商人贤高，贤高对他的伙伴简说道，秦兵行军几千里，穿越了好几个诸侯的领地，其目的必定是偷袭郑国，他们以为郑国没有任何防备，如果我们今天告诉他们郑国早有防备，他们必定不敢再往前走了。于是贤高等人假装奉郑国之命，用12头牛犒劳秦军。秦军孟蒙等3位领兵元帅一看郑国派人来慰劳秦军，知道对方早有防备，于是领兵撤回秦国。郑穆公见贤高立了大功，于是重赏贤高，贤高拒不受赏，他说，秦军是受了我的欺骗才退兵的，如果我因为欺诈了别人而得到国家重赏，那就是在败坏郑国的信誉，治国不讲信用，那就是败坏风气，因为赏一人而败坏了国家风气，仁德道义之事不会用欺诈的手段换取重赏。贤高说完后就带领他的属下搬到东夷地区落户，从此再未返回郑国。贤高以为自己用了欺诈手法为郑国做了一件好事，既不能提倡，更不能予以奖励，否则是倡导以欺诈获取利益，败坏国家的风俗。贤高深谋远虑，不让钱财伤害自己的道义。由此可见，运用好这7件育才的法宝，钱这味特殊的草药就会成为一剂补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Thank you.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我们刚刚收听的是神传文化如何把握金钱这位药材的节目。用药材来比喻金钱是既有趣又贴切。我们也许呢都曾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面对利益的取舍的时候彷徨过，疑惑过。从刚刚听到的故事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金钱这位药材要有好的药效，这些人都得持身正直，不贪心，不争，不抢，不占便宜，也不趁人之危。这样的人呢，不仅没有损失，而且呢，该属于他的财富是一点儿也不少。那人有的时候呢，虽然占了便宜了，可是呢，却因此内心忐忑不安，或者是内心愧疚。那么有的时候呢，看似我们是损失了一些，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坦坦荡荡，怡然而自得的。所以古代的君子是重义而轻利的。而利益之心呢，也是法轮功修炼人要修去的执着心。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当中讲述的是一位老师，他呢是如何在生活中看到了自己的利益之心，又如何在修炼中纯净自己，去掉利益之心的故事。那我们一起来收听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就叫落下的土芒果和盛开的紫凤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修炼法轮功的老师，在他经常练功的地方有芒果树，在他任教的学校则栽种了紫凤凰花。落下的土芒果和盛开的紫凤凰让他有了修去自己利益心的机会。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名老师，同时也是一名法轮功的修炼者。生活中的大小事对我来说没有偶然的，重要的是当考验来临时，我是否能向内查找自己，并在关键时刻大声喊停。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经历的两个故事。我首先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我开车到练功点去练功，在我练功的地方旁边有一排高大古老的台湾土芒果树，每年到了五六月份总是果实累累的，经常可以看到满地的芒果。而我在这里练功已经有10年了，之前我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些芒果。直到去年的一天，我练完功往停车的地方走的时候，一颗黄澄澄而又成熟饱满的芒果正好躺在了我眼前。我好奇地蹲下来看了又看，发现是刚掉的，好干净啊，我忍不住把它捡了起来，回到家抛开来吃，那味道真是又甜又多汁，太美味了，完全不同于市场上卖的。第二天我一到练功地点就开始满地搜寻是否有掉落的果实，真巧，一下子落下来一个，真是新鲜。然后接二连三地落了下来，我开心地这儿捡那儿捡，双手拿不了了。那时我也顾不得练功了，干脆回车上找了一条毛巾把它们兜住，我数了一下大概有10来个吧。此后我每天一到练功点首先就是搜寻芒果，练完功后如果不用赶8点的第一堂课，通常我都会在那儿读大法师父的讲法。然后渐渐的，我嘴里虽然读着法，但耳朵里只要传来芒果掉落的声音，我的心和眼就跟着那声音走了。这一天我正读到法轮功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的一段话，修炼功法本身并不难，
提高层次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难的。因为在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利益已经在这儿，你说这颗心他怎么放得下？我心里一惊，啊，这不正是我现在的心境吗？顿时我提醒自己，别再去想芒果了。然而突然我又听到咚的好大一声，我心想，哇，好大一颗。我在原地站着，又读了一次这段讲法，我告诉自己不再捡了，但挣扎了一会儿，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走过去蹲下来，左看右看，如获珍宝般的把这颗芒果捧起来。我说服自己，对山珍海味从来没有欲求的我，吃个天赐良果应该没什么关系吧，任他丢弃在这里岂不糟蹋了。于是这天我还是捡了一些芒果回家，可是那天捡的芒果回家一吃，竟然和过往的截然不同，全都没有半点滋味。这时我才如梦初醒，我想到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道，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这天我不断背着大法师父讲的这段法。第二天到了练功点，下了车，一路上又是满地的芒果。这一天我没动心，开始打坐时，起先我还会听到芒果落地的声音，但我没再动心，一会儿那声音就不再入耳了，一切像是不着痕迹的过去了。转眼间一年过去了，今年初夏，芒果树依旧开花结果，一串串垂着的芒果有时掉到停车场里，我看到了依然会把它们捡起来，然后放到能被人看得到并且不会被车压到的地方。下面再来说我的第二个故事。前一阵子我上课班级教室外的花圃中盛开了紫凤凰，这是一种香茶科的紫色小花。平时我并没有试花弄草的嗜好，也从来没有想过把哪个花摆到家里，但眼前一抹抹绚丽的紫凤凰竟然莫名强烈地吸引着我。下课时我忍不住站在花圃前看了许久，然后对坐在窗边的一个学生说，老师可以捡一些花吗？他说可以，还借了我剪刀。回家后我翻找出了20多年前姐姐送我的小花器，把紫凤凰插了上去，心里不断地赞叹着，真是好看啊。又过了一个星期，另一个我教的班级教室外也开满了紫凤凰，而且开得更精彩绚丽了，我又动心了。下了课，原本要离开的我忍不住回头找到班长，问他借剪刀。老师要做什么？班长这样问我。我回答说，外面那花很漂亮，我想剪一些带回家去。我还特别问班长可以吗？可以啊，班长一面说一面把剪刀递给了我。这回我剪得比上次还多，因为这个花圃里的花更鲜艳更茂盛了。正当我满足地走进教室把剪刀还给班长的时候，一位学生见状大声嚷嚷着，哦，老师偷采花。原本其他学生正在打菜准备吃午餐，忽然整个闹哄哄的教室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眼睛都朝我盯着看。这时我的脸已经涨得面红耳赤了，我强忍着镇定，假装若无其事地说，我跟班长说了，班长说可以啊。那位学生竟然用闽南语大声地唱起了闽南歌谣，大意是小时候偷采花，长大了就偷汉子。他还继续用闽南语大声地喊着，我阿嬷从小都这么告诉我的。因为自知理亏，作为老师我生不起气来，只是这学生话说得难听，我老师的颜面实在挂不住。幸好学生们正忙着吃饭，很快就没有人再聚焦这事儿了。 我原本打算捧着花走去停车场，但现在我的心里只急着找东西遮掩这束花。我在教室里想找个袋子把花装起来，没找着。刚刚让我出丑的学生这会儿反而热心地帮我拿来了浇花器让我摆花。我说太大了，他又帮我找来了一个塑料袋装上。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内心始终无法踏实，心想身为一个老师，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我自认为向来恪守古训，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如今因为一时的贪念，让自己的道德有了污点，岂不功亏一篑？而这位让我出丑的学生更是提醒了我许多事。这位学生是大家认定的多动症，平时上课老是这儿坐那儿坐，到处干扰人，吃泡面嗑瓜子玩手机，经常被我压回座位，被我唠叨。但是今天我发现他心中是非善恶的尺度是分明的，这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人的外在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于内在思维。第二周，我公开向学生承认采花的错误，结果一大群学生指控那个说我偷采花的学生，他自己也采了两大把花回去。我一惊，问他是不是看老师采了，他就跟着采。他说对啊。我听了之后大惊，如果我碍于面子不敢认错，不就做了错误示范，误人子弟了吗？当天学生们在课上七嘴八舌，班长问说老师为什么不能采，你已经问过我了。我回答，因为这不是你个人的私有物品，如果是你家的园圃，我问过你了，你同意了，那没问题，但这是公家的财物，不是你说了算的。可是我们浇了水啊，有同学这样说，但那仍然不是你们的，好比今天这个教室，你的桌椅也都不是你私有的，你的衣服学习用品才是你个人的。我接着问，我们到公园里看到美丽的花可以摘回家吗？不可以，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那就对了，公园里头都竖立着告示牌，上面写着请勿攀折花木，我们还去采，那就是知法犯法，会触犯刑法的。说着说着，我自己真是越发汗颜，我知道这又是一次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之心。土芒果和紫凤凰都在提醒我，在修炼的路上更要纯净内心。听众朋友，法轮功师父说，提高层次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难的。作为法轮功修炼人，怎么认识到人心执着，怎么去放下它？今天这位台湾老师的故事，是否让您有所了解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从刚才的故事中，您是否觉得法轮功修炼者的道德要求是很高的呢？ 其实修炼最重要的就是修去执着心。一个修炼人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去发现自己的执着，发现了然后去克服，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修心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法轮功的修炼中呢，不是有什么外在的规范去规定该怎么做或者是不该怎么做，而是呢在方方面面对照着法轮功中讲的法理，我们自己去发现，然后自己去修自己。每个人的执着心都是不同的呀，那有的人呢也许是贪心比较小，可是呢却争斗心比较强，那有的人呢也许争斗心没有那么强，可是呢他爱面子的心比较重啊。所以每个人呢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让我们自己更符合真善忍的法理，是所有法轮功学员们的共同目标。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是讲述两个1万块钱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和他的丈夫，两个人呢都发生过一件与1万块钱相关的事。一个呢最后是失而复得，一个却是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到底他们经历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又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收听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和丈夫的1万块钱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们喜欢用酒逢知己千杯少来形容和自己说话很投缘的人。是啊，谁不希望生活中有那么一两个不离不弃的知心朋友呢？今天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士讲的发生在他们夫妻各自身上的1万元钱的故事。事情或许并不大，却很耐人寻味，想想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来听听这位女士讲的故事。事情还得从20多年前的1999年7月20号说起。这天早晨，我们照例到练功点参加晨练。先到的同修跟我们说，很多辅导员都被抓了，我们要到市政府去问个究竟。那天天阴得很沉，我们回家拿了雨披就去了市政府。到了那儿之后，发现已经有很多人站在政府门口的两侧，排了很长的队。不一会儿，大雨就下起来了。同修们在雨中站着，等候着消息。2个多小时过去了，没有结果。听说是全国统一行动，要抓捕各地的法轮功辅导员，市里边做不了主，所以我们就纷纷散去，有的同修去了北京上访。我想，我也要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所以回到家，带上了10几岁的孩子，再到银行取了1万块钱就去北京了。为什么要取1万块钱那么多呢？因为我想起了89年64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静坐，就想万一要是有很多的同修到北京上访，一待就是好几天，要是遇到有同修没钱了，我就可以给他们用。到了北京之后，我们找到了信访办，那儿已经聚集了很多很多的人，大家站在便道上排了几行队，而且队伍延伸得特别远，大家一起背着《论语》，我看到那个场面觉得还是挺壮观的。到了下午的时候，来了好多辆的军车，拉来的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法轮功学员。 除了军车，又来了很多的大轿子车。军人们拉着法轮功学员上车，学员们不想上车，就手挽手地形成了一个整体。我的提包里边有衣服、钱，还有吃的东西，比较沉，背在肩上，在拉扯的过程中就很碍事儿，而且我还要照顾孩子，就觉得干脆这包我也不要了。看到路边停着北京同修们的自行车，我就把包扔到了车筐里面。后来我们被拉到了丰台体育场。上访的事情过去了几个月了，有一天我们单位办公室的人找到我问，你是不是丢过钱？北京那个捡到钱的人把电话打到咱们单位来了，还给你留了电话。我一听，那打电话的肯定是练法轮功的，只有我们的同修才能做出这样拾金不昧的好事儿。我就赶紧打回电话，原来是北京通县的同修，我们定好了我去拿钱的时间。见面之后，同修跟我说，7月20号那天下午，大部分的同修被推上大轿子车之后，后面的同修看见自行车上放了很多没有人拿走的包包，他们就都收起来了，等上了车拿到了丰台体育场，一大堆的包放在一起，有的人就自己去找，找到了就拿走，剩下的没有人领走的包，同修们就分别拿回了自己的家。这位同修看到我的包里边有很多钱，当时就犹豫拿还是不拿呢，最后还是拿回家了，因为找不到失主，让他非常的为难。有一天，他们突然在包里面翻到了我的工资条，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我们单位的名字。就这样，他们找到了我的单位，问单位有没有这个人，单位说有，于是就物归原主了。这样一来，我丈夫就知道了我丢掉这10000块钱的事情。虽然我跟他讲了当时的情况，也道了歉，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他对我这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的。我也承认，这件事我做得不好，不应该自己主动把包丢了。可是当时的那个阵势真的是挺吓人的，也不知道后边会发生什么。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没想到10多年后，丈夫也遇到了10000块钱的事情。他的一个朋友找他借钱，说是公司运转不开了，想要借10000块钱。丈夫不太想借给他，不过那个人3番5次的找，并且答应很快就会还钱。虽然不太情愿，丈夫还是借给他了。结果10000元钱一去不回，后来打过好多次电话，最后根本连人都找不到了。那个人是开公司的，和我丈夫的单位供需对口，两个人经常一起吃吃喝喝。我就问丈夫，你是不是拿过人家的好处？要不人家怎么会借钱不还？丈夫没有吱声。从发生在我们两个人身上的10000块钱的事情可以看出，素不相识的法轮功学员捡到10000块钱之后，想方设法的要找到失主还钱，而经常一起吃喝看似亲近的朋友却做出了这样借钱不还的事。这两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利益中的朋友知人知面不知心，而信仰真善忍的人值得信任，值得做一辈子的朋友。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欢迎您登录我们的节目网站，网址是 mhradio.org 收听更多的节目。下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同一时间，蒋慧云和您空中再会。